弟兄姊妹平安。对，我是从台北灵粮堂来的师母，然后我先生是叶岭南牧师。好，那叶岭南牧师本来应该现在也在这里，那为什么他缺席了呢？因为我们雪梨还有另外一个灵粮堂是雪梨灵粮堂，所以早上他在那儿讲道，然后我就来这儿讲道，然后叶牧师下午就会再去我们北雪梨灵粮堂的另外一个点哦，他会讲道，所以我代表在这里就带来我先生跟我的一个对你们的探望关怀。那其实我们是代表台北灵粮堂，然后有两个单位，一个是灵粮网络的周神柱牧师跟师母，他们是我的直属老板啊。然后叶岭南牧师呢比较多参与在台北灵粮堂现在因为周神柱牧师退休了，所以他把台北灵粮堂的服事交给了现在的主任牧师，是欧永亮牧师。然后欧永亮牧师呢是我先生的老板，所以我跟我先生在不同的单位，但是当有一些服事是需要一同配搭的时候，特别是海外分堂的关怀的时候，就是我就会陪着我先生一起来这样子。好，所以我们是带来祖母堂的祝福哈，因为你们的母堂是中立灵粮堂嘛，王桂华牧师是你们的母堂哈。那我想我们都是灵粮大家庭，所以当我们有服事，前两周我们在纽西兰那边服事我们的分堂，那我们就觉得都来了纽西兰了，怎么可以不来澳洲看看我们其他的分堂哦？所以我们就这周在雪梨，然后下一周会到布里斯本，还有我们的灵粮分堂所以我们就出来了整整一个月。是很长很长的时间，那我们就觉得我们很渴望就是代表周神柱牧师师母还有欧永亮牧师师母，就是可以刚好我们来纽西兰服事，就探望澳洲的几个分堂。你们觉得被探望开心吗？那我也很开心哦，就是因为首伯牧师师母他们的老三如师一岁半的时候他上了，他们那时候正在受神学装备所以上了台北灵粮堂三楼的幼儿园我家的女儿那时候也一岁半，然后她也上了幼儿园，所以他们两个是一岁半的同学。现在他们多大了？已经26岁了。所以20多年是不是很奇妙？我们要不要帮这两个小朋友现在都长大了帮他们拍拍手然后父母亲也各自在不同的岗位服事我跟叶牧师就继续留在台北服事，然后首伯牧师师母他们很早就被中立灵粮堂差派来这边服事，所以我觉得跟大家是一个很深的一个紧紧的相连。那也很开心知道有菲利牧师师母也都在我们的当中就是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很优秀的团队。然后我刚一进来的时候，哇，你知道吗？这个教会是我走了新西兰跟澳洲看到我们的灵粮分堂里面最多年轻人的教会因为年轻人都很多都跑到英语教会去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教会是这么的棒，这么的优质，让我们的年轻人还喜欢留在这边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年轻人大有可为，搞不好中区这块地方是靠你们哦。我不知道啦我不知道，就是应该是团队服事，但是我想我们的年轻人很重要。好，那今天我带来的题目叫经历神的超自然作为。我很开心刚刚在祷告的时候，会前祷告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就是一个欢迎圣灵的教会我们是一个欢迎圣灵工作的教会，所以呢经历神超自然的作为，其实超自然如果每一天发生就不奇怪了，对不对？如果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每一天都有奇妙的事，而且是超过人的能力所能够办到的事，其实每一天就都有超自然的事发生在我的生命中。所以今天我要带来三段的圣经，然后求神用这三段的圣经祝福在座的每一位，你们每一天都可以经历神超自然的作为，你期待吗？ 对，我相信你们已经经历了，你们才会坐在这边，要不然星期日早上继续在家里睡觉就好了，对不对？不需要来这边，你们一定是经历了神很多的超自然作为，你们才会留在这边渴慕神、亲近神。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段圣经。哦，对不起，我先看一个照片哦。这一本书是我们今年农历年前在台北，我们邀了一个瓜地马拉的一个牧师哈，他是讲。我不知道是西班牙文还是葡萄牙文，对，因为我也听不懂嘛。然后他的书已经翻译成中文，那这本新书叫做《向圣灵致敬》。那他是叫做 Cash Luna 牧师。那这个牧师呢他很特别的，他有四分之一的中国人的血统，他的外公是华人，而且他说他的外公是跟孙中山是同乡。请问孙中山，你们知道他是哪里人吗？广东省什么翠亨村，是不是？他说他们是他的外公是跟孙中山同乡。你觉得他长得有点像孙中山吗？其实有点像，有点像，只是他有点混血了哈。对，那所以当他今年农历年前来台北有一个带领一个天国文化特会的时候，他就说他很期待来到华人的当中，是不是感觉到很被他祝福哈？整个几天的聚会里面有好几位讲员，那他是其中一位讲员，然后他讲了他自己怎么遇见圣灵。神怎么样在他生命中做很奇妙的工作。好，那这本书我跟叶牧师有带来，可是因为很就是我们有好多点，所以我们应该是会送主任牧师夫妇一本这样子，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本书这样。那当然如果你们喜欢这本书，我想你们都可以再去订，都是没问题。那我今天就是分享它里面其中的一章。他刚开始拓殖教会的时候，只有他跟他太太两个人。然后经过十多年之后，他现在还是在瓜地马拉，他是当地现在最大的教会。好，然后他大概有2万到3万的会友，好，大概就十多年。好，那他也是来自一个很传统、很保守的一个教会，他对圣灵刚开始是很陌生的。但是他在这十多年，他怎么样亲自经历神、圣灵、还有天父、还有耶稣三位一体的神，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带领他建立教会、建立他的团队。所以他有很多生命的故事是很宝贵的。我今天可能没有办法很多分享他的故事，但是我会讲他的原则是什么，所以是他书里面的原则。好，那这张照片呢，你们都可能也许不是看得很清楚，这就是他来的时候我们用了一个体育馆，然后呢那个体育馆你们看在舞台的前方，其实那边应该是一个舞台，就好像这边应该是有空位的，可是当 Cash 牧师呼召的时候，那个前面的空位全部不见了，全部充满了那个跑到前面要经历神、要被他祷告的人，就是充满在最前面那边。所以他的讲道非常的合乎圣经，然后他也有很多圣灵奇妙的工作哈。所以我就让你们看一下，虽然你们人没有去参加，可是就让你们体会一下神在他身上有很奇妙荣耀的作为。那今天这些原则也要分享在你们的当中，让你们可以回到你们的生活中、你们的家庭里面、你们的工作里面，每一天你们都可以运用这些原则。你们期待吗？就是圣灵的工作、天父耶稣的荣耀的作为一样会发生在你身上、在我身上。因为神不偏待人，神没有特别偏爱Cash 牧师，神也一样爱我们。只要我们运用一样的圣经的原则，我们都会经历一样的神的同在。好，那所以呢我们就来读几段的经文哈，不知道你们看得清楚吗？好，那因为现在大家都习惯把圣经放在手机里面或者是 iPad 里面，都随便你们哈。那我们就已经打出来了，所以我们就坐着，我们一起来念这几段圣经哈。请，如经上所记，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奥秘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好，谢谢。有一位男生声音很好听，帮我一起念圣经，谢谢谢谢，很需要啊。好，那这一段圣经呢，有一个重点，就是在最后我画的那个紫色的那一行字，我们再一起念一次紫色的字，请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好，我们的神是乐意施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有很多的事他乐意赐下恩典。恩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grace， 就是白白的，是应该我是不配承受的，但是神会白白的给我。所以我们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九到十二节，我们要领受一个神的原则，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是乐意开恩赐给我们的神。你觉得开心吗？对，神是乐意开恩赐给我们。开恩的意思就是我是不完美的，我做不到上帝的完美的标准，但是神怜悯我，他还愿意施恩赐福我。所以做神的儿女是不是很棒？跟你旁边的人说，做神的儿女真棒。好，那我们来念第二段圣经，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请。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
好，那我们再来念紫色的这几个字，也是重点。好，我们一起念，来，请。
儿子，万物和他。
好，儿子不就是耶稣基督吗？也就是你们刚刚有报告，就是昨天我们有一个营会是遇见神，是吗？然后刚刚私会的同工您嘛，在这又说要带来什么当灭之物啊。好，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当灭之物是不讨神喜悦的，也许是我们过去灵界的东西啊，或是偶像或是什么那些东西，那这些东西都要靠耶稣的宝血来断开这些灵界的东西在我们身上的权势跟能力。好，所以神的儿子是一个很天父给我们一个很棒的救恩的礼物。所以在座的每一位，只要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你受了洗，你就已经得着神儿子这份礼物了，这就是救恩。阿们吗？
阿们。
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有救恩，而且这个救恩其实是非常重价的，就是因为耶稣承受了被钉十字架所有的痛苦。你们知道被钉在十字架上是非常痛苦的吗？他的死亡不是好像现在的死刑，可能吃个药或打一枪就走了。十字架的死亡大概就是要五个小时到六个小时，他在这边被钉，这边被钉，然后双脚被钉，慢慢流血，一滴一滴的血流，流五个小时到六个小时。然后在医学有份报道说，当一个人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当他的血液流出去的时候，其实他身体的水分跟血液已经减少了，所以身体外面的那个气压就会压迫他身体所有的器官，心脏就会爆裂，肺部也会爆裂，每一个器官都爆裂。你可以想象那种死亡是多么的痛苦吗？那这就是耶稣爱我们。阿们吗？他承受了最大的痛苦， 现在我们只要犯了错，我们就要跟耶稣认罪祷告，然后他所流的血，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就算在我身上，我就是一个被洁净的人，我可以亲近上帝。所以你已经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他付了这五到六个小时没有人承受，就除了那些罪犯以外，一个没有犯罪的人是不需要承受这个痛苦的。那他为了爱我爱你，他承受了这个痛苦，所以你可以体会他的爱是多么的重吗？多么的大吗？我们跟旁边人说，耶稣的爱好大哦，
耶稣的爱好大哦。
好，那他除了神给了耶稣给我们，这是一个救恩，然后还说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除了耶稣的救恩以外还有万物，哎，万物，哎，很多，哎。可是你会说啊，我没有拿到，我不知道万物是什么哈。那等一下我就会讲一个我自己跟我们家庭经历的见证，就是神怎么样把万物很奇妙的超自然的赐给我们，根本就是不可能拿到的。就好像你们的这个中区的物业，我听起来这也是一个超自然神的赏赐，哪有人把租金减一半啊？做生意的人有人这么傻吗？好，我想是神在他们的心里面做了一个很奇妙的工作，他们想要让他们那个物业是一个多元性的物业，所以他们觉得教会是一个他们欢迎的多元性的物业。我跟叶牧师走过世界很多地方，到我们的分堂去拜访，现在所有的地方都几乎不欢迎教会，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觉得教会很吵，敬拜的时候很吵，还有呢，停车的时候很多车，就干扰邻居的安宁。所以基本上再加上大家 也开始是反基督的，对，所以因为这些因素，很多地方不欢迎设立教会。所以如果现在在你们的中区还这么张开手欢迎我们，这已经是一个神迹。跟旁边人说，中区是神迹，
中区是神迹。
好，那我们再来读马太福音，好，跟等一下的路加福音，这两段是类似的福音，但是这两段有一句话有一点点不一样，那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来念马太福音七章七到十一节，请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我们把紫色的字再念一次，好东西
啊，中文的好东西可能不知道是什么，对不对？那我看了一下 NIV 的英文的圣经，好东西讲的是 good gifts， 好的礼物，好的礼物，这样子哈。所以神会把好的礼物给求他的人，你开心吗？
开心
啊，把好的礼物给我们，而且是天父认为好的。有的时候我们跟神要的东西，天父不见得认为好，所以就不给我们，或者要我们等一等。可是天父会按着他的心意把好东西给我们。好，好，那我们再来念下一节，下一段是路加福音。好，我们一起来念，请
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
我们把紫色的两个字再念一次，圣灵。那刚刚上一段紫色的字是什么？好东西。所以天父会把什么给我们？把好东西加圣灵。你开心吗？
开心。
你觉得天父爱你吗？很爱哦。 圣灵哦，还有好东西，而且这好东西是 good gifts， 也许是灵里面的 gifts， 也许是物质界的 gifts， 我们不知道，但是天父会按着他的心意给我们，因为他很多的事要托付给我们，让我们去成就。好，所以我们就来看几个我的整理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神，我们一起来念那个一，然后后面大写的字，我们一起念，请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就是神是白白的赐给我们属灵的祝福跟物质的祝福，而且他会按着他认为好的事情或好的时候赏赐给我们。我们来看第二个原则。哦，好，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我有两个小的原则。第一个叫做神有预备，神是预备好的要给我们的。第二个就是圣灵参透万事，因为圣灵就会按着天父的心意，好，然后就会成全神为我们的预备。所以神会预备，然后圣灵知道天父的心意，然后圣灵会与我们的天父好一起同工，好，赏赐给我们他所预备的。那我们来看第二个原则，我们一起来念这个二后面大的字，我们一起来念，请
神赐下儿子与万物。
所以第一个就是儿子，我刚刚已经讲了救恩，好，每一个信耶稣的人，你都已经得到这个救恩，好，这是很宝贵的，是耶稣付了最沉重的生命的代价，我们得到了。然后第二个就是万物，那万物的英文就写 all things， 好，所以我们也许是属灵的，也许是物质的，神会按着他的心意赏赐给我们。那我们来看第三个原则，我们一起来念三后面的四个字，请
信心祈求。
是不管是万物或圣灵，是我们跟天父信心祈求，然后他会按着他的心意，他认为对我们好的，然后他就会赏赐给我们。所以就是有这三个原则。好，那我最后就这边有两个小的原则，我们来念一下，小一跟小二，请
天父赐人圣灵与好东西，
二成为给儿女好东西的父亲。好，这边的两个原则就是说，天父是爱我们的，他会赏赐给我们圣灵跟好东西。那再来领受了，我们领受天父给我们的圣灵跟好东西之后呢，我们也要成为一个给的人，我们要成为属灵的父亲跟属灵的母亲，或者我们就在自己的家，对我们的儿女，对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也要给好东西给我们的下一代，给我们属灵的孩子，好，给我们自己的孩子。那所以这个是三个大的原则。好，那我就是接着呢，我就是要来我看一下，哦，对不起，那就是这是最后一页。好，那就是这几个大的原则好，在这边。那我接着就要来讲神在我跟叶牧师的家里面做了什么超自然的事情，让我们经历神是爱我们的，他把万物给我们，他也把救恩给我们。因为我跟叶牧师是在台北灵粮堂服事，然后我们两个就是回到台北灵粮堂服事20多年了。我们的女儿老大是在美国芝加哥出生，然后她一岁半的时候我们读完了神学，那我们就直接回台北灵粮堂服事。那台北灵粮堂是我的母堂，我在这边上牧道班上牧道班，然后当小组长，然后后来感受到神对我的全职的呼召。那个全职的呼召呢，起初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到美国读神学院，我不敢这样想，因为我认为我的英文没有好到可以读神学院，好，我从来没有这样想。但是透过一段时间的祷告寻求，神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就是那个时候我的先生叶牧师呢，他是一个代职的一个弟兄姊妹，他不是全职的人员。那他那时候已经在美国芝加哥工作了，好，在芝加哥大学工作，然后他就跟我说，梅玉，你可不可以来美国嫁给我，就是因为我们已经交往了 一年半，然后我们又他因为读研究所，所以我们又分开了三年。然后后来他就问我说，他已经在芝加哥找到一份工作，然后他不方便离开美国，因为那时候还是学生的 practical training 的签证，所以如果他离开，可能回去会有问题，就不能回去工作，所以他叫我过去嫁给他这样子。好，那我们就在那边结婚。好，那然后我们后来就他毕业之后，我们就一起回台北灵粮堂服事。那我要讲的接下来的见证是这样，就是我们两个在工作的旅程上面，就是我们并没有说工作了很多年，然后存了很多钱，所以呢，我们就有一件事情，神做的一件超自然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薪水其实，在台湾的北部。要买一个房子，就是想都不用想，对吧？好，那但是神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就是我们回到台湾服事，全时间服事，然后我就住在我娘家。那叶牧师是香港人，那他的家人都在香港。那我们就是跟我娘家的家人住了六年。有一天，我爸妈就问我们说：“你们已经生老二了，所以家里的房间。”不太够了，有点拥挤了，然后就说你们有多少存款，你们可不可以到外面买房子，然后我们帮你们付头期款，然后你们再付后面的贷款。哎，爸爸妈妈有没有很爱我们超爱我们的，但是也有一点点赶我们走了，对不对？就是因为觉得好像家里人口变多了，房间不太够用这样。好，那我们就算一算我们的存款。好，那我跟叶牧师商量，然后我们就回复我爸妈，就说谢谢爸妈，你们这么爱我们，要帮我们付头期款。可是就算你们付了头期款，后面的贷款我们还是还不起啊。所以谢谢你们对我们这么好，那我们很开心继续跟你们住在一起。我们可以跟你们住在一起吗？这样子啊，对对对对对，好，那我们就这样说。那我妈妈呢，就说了一句很奇妙的话了，她说啊，这样好了。你们什么钱都不用付了啊！只要有一件事啊，因为我爸妈他们没有信主，那个时候没有信主。我妈妈后来经历神医治她，所以她有做了决志祷告。但是我妈妈也还没有受洗。好，我妈妈那个时候大概在17年前，她就说了，她说这样好了，你们跟你们的耶稣祷告哈，就是呢，只要耶稣成就一件事情哈，你们就会有房子。什么事？他说因为他们有个朋友欠他们一笔很大的钱没有还他们，然后这个人呢已经跑到美国去躲债了，我们根本找不到这个人这样。他说你们祷告上帝哦，如果这个人呢已经十多年了，有一天如果他现在良心发现还我们钱，那你们就有钱买房子。你觉得有可能吗？这个人干嘛回来还钱？都已经离开那么多年了，其实我们也找不到他了，其实根本不可能啊。所以我们就觉得哎呀，这简直是笑话一桩这样子，就是不是很放在心上。可是呢，我们有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就是感觉到神好像也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家，我有这样的感动。可是我觉得不可能，神不可能给我们一个自己的家，能够租房子就已经很好了，怎么可能买房子呢？而且在台湾的北部，那个房地产那个时候也是贵的。好，那我们就做了一件信心的事，就是在我妈妈家附近，我们就开始祷告行走。主啊，你为我们预备的房子在哪里？为什么在我爸妈家附近祷告行走呢？因为他们希望我们住在他们附近，就是不要搬很远。每一次我们去看很远地方的房子，他就说那个房子不好，那个房子不好，不要去，因为他希望我们住他附近。好，那我们就在妈妈家附近就是祷告，主啊，求你赏赐我们你要给我们的产业地业坐落在佳美之处。这其实是凭信心的，因为根本是不可能，对不对？因为那个人不应该要还钱的。好，那我们就祷告了两年。那满两年的时候呢，我妈就跟我说了，她说哎，你爸爸那个朋友在美国快要过世，已经过世了。然后他临终的时候跟他的儿子说：“儿子，哎，我欠某某先生一笔钱。”他说：“你一定要代替我回去台湾还他们。” 他真的走了，然后他的儿子也真的回来还钱了。这是在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的那一年。然后他还的钱呢，更奇妙的就是，你知道921大地震发生，很多房子都倒塌了，对不对？哈，北部也有一栋房子倒塌了，很有名的东兴大楼。那在其他的地区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其实东兴大楼那个区附近就在我妈妈家不远。所以请问那个时候有人要买房子吗？没人要买，因为地震完了倒了房子，没有人敢买房子。所以请问那个时候房价是高还是低？最低，我们就买了。而且我们买的房子也非常的神奇。那天晚上，因为我们在附近祷告寻经了很久，然后呢，那天晚上我跟叶牧师晚上是有服事的，所以我们晚上已经要匆匆忙忙的出去服事，然后就在我们家的信箱呢看到一张单子，那张单子就写了住址，就是什么路几弄几巷，可他就没有讲几号。我一看，哎，就在我们家后面，走路3分钟。然后我就说：“爸妈，我们晚上要去教课哈，我们要去教会，拜托你们去看看那个房子合不合适，这样子。”好，那我们教完课回到家已经晚上10点了，然后爸妈就跟我们说，房子已经签约了，付定金，我们连看都没有看，他就买了。而且我跟你们说，我们一毛钱贷款都没有付，因为那个人还的钱是全额。神有没有很爱我们？我的意思当然不是神一定要给我们每个人一栋房子哦，我没有这个意思哈。神要给就感谢主，但是神如果让我们还是租房子也感谢主。好，我要讲的重点就是说，神在我们想象不到的时候，他为我们预备的是坐落在佳美之处，而且是最便宜的时候。而且更奇妙的是，我们家住的那个地方离机场很近，那叶牧师的工作就是常常要搭飞机，然后呢也离火车站很近，因为后来又有新的捷运开通了。所以呢，如果我们要去全台湾其他的灵粮堂去探访去讲道，我们就到那个火车站搭捷运2站就到火车站，就可以到台湾每一个点去服事。如果是你，你有觉得神的爱很细腻吗？非常的细腻，就是他预备的非常非常的细腻，而且就是刚刚好，就是让你惊讶赞叹，觉得太奇妙了。我想我讲这个见证其实我有点冒险，就是因为年轻人恐怕你们要买房子现在都很难了，对不对？除非爸妈帮很多很多的忙。那我想我讲这个见证不是要让年轻人挫折，我要讲的就是在我们想象不到的时候，神会为我们有很超自然很奇妙刚刚好的预备。可是我们必须常常做准备，我必须预备我自己，我是一个爱神的人，我是一个渴望服侍神的人，我是一个愿意把我的东西拿出来让神的国度使用的人。那神加添给我们任何的东西，他就不会担心我们乱用，我们误用，或者我们只是很自私的自己享受。如果神给我们的任何的祝福，物质的祝福，超自然的属灵的祝福，我都愿意拿出来祝福别人，分享给别人，恩待别人。你觉得神会更多的加给我们吗？会，因为我们是值得神信任的人。只要我成为一个被上帝信任的人，他觉得他敢放心的把资源或者把人力或者把好的计划交给我，交给我们，然后我们也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个团队。好像你们的中区的这个房子这个地方，其实看起来就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祝福。在我们都感觉到我们还没有预备好，我们可能人力是不够的，可能我们的经费也不一定那么那么的充足的时候，就神就给了。所以我不敢说后面会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全教会要一起祷告的事情。这件事情攸关你，攸关我，攸关我们的下一代， 攸关我们的年轻人，攸关我们的壮年人，因为我们的生命都必须要投资在神的家里面，神的国度里面，神就会继续的把他各样的万物丰盛，圣灵各样的属灵的祝福加添给我们，好让神的国可以继续的开展，好让更多的人知道神虽然看不到，可是他是真实的，他是可以让我们经历的，他是慈爱的，虽然他有的时候也会管教我们。我讲了一个是物业嘛，哈，东西就是我们家买了房子，但是我要很快的讲另外一件神给我很大的祝福。但是呢，从人的角度来听，这可能不是祝福，就是14年前，我发现我得了癌症。主播牧师，我跟你同国的，我癌症的部位是甲状腺癌。甲状腺有100种疾病，可能是结节，可能是亢进，可能是不足什么的，但是我的就是癌细胞。那14年前，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台北灵粮堂当师母，然后也负责一个小区，然后我也负责大概100多个弟兄姊妹，我也服侍了10年。然后我的女儿因为1岁半就跟着我们回到台湾服侍，那个时候她刚满11岁。当我发现我是癌症病人的时候，因为我不懂癌症是什么，只听到这2个字，脚就软了，然后就跟老公抱头痛哭了。然后我老公还讲了一句话，我后来很想打他，他说什么呢？因为那时候老25岁，然后女儿11岁，他就说，哎，我应该要想想看怎么帮孩子们找一个妈妈。我就说我很想打你哦，我还在他今天下午你们会遇到他这样子，我们都常常讲这个例子。那我就跟叶牧师说，我说我知道你是好意，因为你觉得那个5岁的还很小，他其实很需要母亲的照顾，所以你就把你心里想的就讲出来了。我说，哎，你这句话可不可以不要在我面前讲，你心里想就好了，而且神也存留我到如今，又过了14年，今年第15年这样。然后为什么这个病其实是癌症里面最容易治疗的一种，但是我的医生告诉我说，我的病友一样是得甲状腺癌的人，他们在14年后有2个人转移到肺部，所以他是会转移的，而且他也是有生命危险的。所以我到现在每半年我的医生还要我回去检查这样子。好，那我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神给我的礼物不一定是好像刚刚那个房子那么开心。请问我得癌症是不是一个礼物？肯定不觉得是礼物，对吧？我刚开始知道我得了癌症，我觉得我再也不要去教会了，我觉得上帝你假的，我也不要读圣经，我也不要祷告。可是我那时候已经当了10年的师母咯，我下面有10几个小组哦，10几个小组长哦。然后那个时候台北灵粮堂呢正在办50天的医治布道会，然后我都是那个帮别人祷告的人，很多人得医治哎，可是我没有哎，我还是那个病人。我就整整2个礼拜我不要读圣经。我对神最大的抱怨就是，你有爱我吗？我这么爱你，我的小孩这么小，每一天晚上有小组聚会，白天有妇女聚会，然后又有清晨的什么地区祷告会，然后又要回到母堂开同工会，反正就是开不完的会这样子。我常常把小朋友丢给娘家的爸爸妈妈，我就跟主说，我这么爱你， 你有爱我吗？我根本不想理上帝，我觉得你是假的，我觉得你不爱我。我就呆呆的在我的家，我开完刀了，我也做放射治疗了。那我开刀的时候，因为甲状腺的上面是声带，所以当医生把甲状腺拿掉的时候，声带的频率变了。其实他的手术是成功的，可是我的声音不是一个女生的声音，我是一个男低音，所以就这么近啊，我叫我的小朋友吃饭，叫老公吃饭，都没有人听得到，因为太低了。 然后你知道一个传道人不没有声音不能讲话，这叫做什么？请问他可以带祷告带敬拜吗？他可以打电话关心人吗？他可以就是什么都不能做了，这叫做什么？五功全废。那九个月我是五功全废，然后就傻傻的我就请假在家里，然后头两个礼拜就是呆坐在家里，就是因为也不想祷告，也不要去教会，也不要读圣经，因为我觉得我所信的我所服侍的是假的是骗人的。我就呆坐了两个礼拜，在最后一天的时候主对我说一句话，只有一句话，因为我对他的抱怨就是说你不爱我，你让我得这个病你不爱我，这是我一直对主说的，而且到最后都不说了，就是呆呆的。然后主那一天只跟我说一句话，他说梅玉我很爱你，但是你不爱自己。主只给我这么一句话。那句话进来的时候对你来说你可能不觉得什么，那句话进来的时候我就大哭了，因为我想起每一天我都在熬夜，熬夜到半夜两点三点，因为要看小朋友的功课，然后到了十二点我还要看教会的小组长的周报表，或者是要填很多教会的资料啊，还要联系这个事情那个事情，我还在电脑前面搞搞搞搞搞。神告诉我说我认为我要做很多很多很多的事，神会爱我。可是神那一天告诉我说梅玉，就算你一件事都不做我一样爱你，就算你没有师母的头衔，你没有小组长的头衔，你没有传道人的头衔，你什么都不做你也不会做，我一样爱你。我就痛哭大哭在主的面前，我跟主说主啊，我一直以为我要做很多事让你开心，做事服侍主是好的，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而是我在时间的安排上就是错误了，就是我没有爱我的身体，我没有去运动，我没有好好的睡觉，我没有把很多的事可以训练更多的同工授权给他们，让他们也被神成全，他们也可以承担更多的责任。我因为是一个完美主义的人，我很多事都是我自己做，因为我做的又快又好，别人做的很慢又不好，所以干脆我自己做算了比较快，这样子。所以神就光照我，神很大的破碎我，所以我后来懂了，我还是可以很爱神，我还是可以来到教会服侍，全职的服侍，但是我要重新调我跟丈夫的时间，我要拨时间经营我跟叶牧师的夫妻关系，因为叶牧师就飞国外一直飞，然后我就带牧区一直带，我们两个就渐行渐远，有两个字只差没有说了，你们知道是哪两个字吧？都在教会服侍，可是两个人的心是很远的。主就跟我说这场病让你有九个月的休息，你好好的重新经营你跟老公的关系吧。然后我的女儿已经跟我说了，她说妈妈你很爱小组长，你花很多时间在陪他们，可是你根本不爱我，因为你没有把你的时间给我。然后我女儿说我再也不要，以后我不要当传道人，我也不要当师母。各位我是不是犯了很大的错？所以我生病后我就跟主说，主我要继续的爱你服侍你，可是我要爱自己，但是主我要调配我的时间，我有 60% 70% 的时间是给教会没有问题，可是我还有 30% 40% 的时间我要让自己有休息的时间，有运动的时间，有好好吃饭的时间，有跟老公聊聊天相处的时间，有跟孩子关心他们的时间，去他们的学校参与家长会的时间，我需要花时间在人的身上，而且就是我的家人，不单单是弟兄姊妹。所以从15年前开始，我跟叶牧师开始教夫妻营，开始教亲子教育，因为我们发现我们对神的经历对神的爱若是没有传给我们的下一代，若是没有让我们的下一代感觉到爸爸妈妈是爱他们的，神是爱他们的，不是只是好像在一直跑外面的服侍，外面的服侍很好很重要都没有问题，但是在时间表里面要留下给家人的时间。所以我跟叶牧师这15年就是有很大的悔改跟改变。各位我要问你们，请问我生病生这一场病你觉得是祝福还是咒诅？ 我后来觉得是很大的祝福，拯救了我们的家。如果爸爸，如果我跟叶牧师一直服侍，去很多的海外分堂关心，开拓新的分堂，可是我们的孩子离开神了，我想这是我们最大的伤痛，也是天父最大的伤痛。所以我感觉神知道我们在灵粮堂是停不下来的，所以神就用了一个非常手段，癌症，我只好停下来，我只好到神的面前去问神啊，你的心意是什么？神啊，你要对我讲的话是什么？所以我跟叶牧师现在的服侍，他出来，他会带着我出来。因为以前他不带我出来是为什么？他想帮教会省机票钱，对不对？一个人出来跟两个人出来钱不一样，对不对？那他现在因为要教夫妻的课程，教亲子教育的课程，要关心我们分堂的牧师师母，请问我可以来了吗？可以了吗？对不对？好，以后要多多找我们哈，就是要教这种课我才可以来，不教这种课我就不好意思来哦。所以我这次的生病，十五年前生的病，可是我感觉到这个礼物是神给我的，可是这个礼物把我砸碎了，彻底的把我砸碎了。很多我认为的观念，很多我认为服侍的方式，很多我认为这个应该，那个应该，那个应该，这个不应该，那个不应该，那个不可以，我通通被神打破了。只要主说可以就可以，不是我说不可以就不可以，只要主说可以就可以，只要主说不可以就不可以。所以我现在要很多的去看，去听圣灵在做什么事，我要与圣灵合作。好，那我们好不好一起站起来，我要请敬拜团的同工帮我唱这首诗歌，就是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就是发生在我的身上。当然我祝福你哈，你们不要生病哈，你们不需要经历这样的痛苦，但是神一样的可以在你的生命中让你经历神有超自然的作为，然后神会把儿子，神的儿子他已经给我们了，还有圣灵，还有万物他要给我们，因为他要使用我们去祝福很多的人。所以我们要亲眼见神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面，教会生活里面，在我们办公室的里面，我们跟同事的关系，我们都要来遇见神。请同工帮我们。